OK， 同大家好。今天要讲那个启示录第八章。那，OK， 好。那个启示录第八章，我大概讲一下，它主要就是之前是七印嘛，就是之前前几礼拜讲的七印，然后启示录第八章就是七印结束之后，然后接下来是七号，所以那是七号的前四号。然后，那我们分成几个部分。那第一节的话，它是地心的结束。那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经文好了，就八章第一节。
后要两天开启七印的时候，天上七印约有两
个。好，那就是其实启示录它的那个，就当初约翰在写的时候，他没有切得很，就比如说第一章是什么，第二章他有点会跨过去，就是像比如说七印他就没有在同一个章节里面讲，他就是四二一嘛，就是其他其实他七个，就七印七号七晚什么，对，他就是四个两个一个这样子分开，所以那之前就是揭开前面六印的时候，就其实他都就是会蛮怎么讲，就是他的叙述其实很戏剧性，可是这时候他有点不同了，他是说天上极静约有两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一下揭开地心到底有什么意义。在第五章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的是用七印封严，所以表示呢这个书卷它是用七个印把它封起来，所以你开了前六个的时候书卷也还没有开嘛，因为你要全部的印揭开之后你的书卷才会展开来。好，然后所以呢所以接下来约翰呢他的描述呢就是要按照七印七号七晚这个顺序，然后慢慢把这个书卷的内容把它展开来。然后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想，就是书卷的内容其实就是在第七印揭开的时候，从七号吹响七号开始，就是它之后那个启示录里面呈现的内容就是书卷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啊，就是羔羊揭开书卷这个图。那这时候我们就想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他说天上就是极静约有两刻，那两刻换算成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半小时左右。那为什么会有这半小时？因为前面在第五章第八节的时候他是说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然后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按盛满香的金炉，然后就是众圣徒倾倒，所以表示天上这时候是正在一个敬拜里面。那他们假设就是原本就是让我们敬拜赞美啊，就是很火热的在敬拜赞美，只是在揭开地心的时候突然就有极静下来，那这个极静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呢？那其实就是就是在解经的学者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主要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极静是对上帝即将要来的审判的那个一个期待，就是说他这时候安静下来，就是原本在敬拜，然后这时候安静下来是有一种那种期待的心情。然后接下来是因为在第五章还有第六章的时候，他有讲到就是献上馨香和圣徒祷告，所以呢这时候就是敬拜的程序中就有个静默的时间，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在主导文当中啊，我们不是有讲过，就是基督和他们的门徒一起祈求，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就是你的国降临在地上。所以呢这边我们会看到就是天上的天使天君们他们也一起这样子祷告，然后呢希望可以看见就是最后的审判来到，然后最后神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然后这是书卷嘛，这个也是，它蛮漂亮的。好， 这是第一节，然后所以吸引就这样子揭开，然后书卷内容就开始要展开在人们的面前。然后那书卷内容到底什么呢？这时候就进入第二部分，就是七号的部分。那我们一样再念一下这一些二到五节是讲七号的预备的过程，还没有吹，是要吹之前。那我们来念一下这四节。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祈祷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OK， 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书卷内容就在七号和七晚中呈现出来。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想，如果七印呢是它是算是一个揭露，就是人类败坏的那个证明的审判的初步的审判的话，那经过了那个。经过了天上的一段寂静之后，这时候就开始要进入第二阶段的审判。那我们刚刚有说天上寂静算是对上帝他将看他将要有什么作为的一种盼望。那这不只是其实接下来上帝的作为并不只是就只是愤怒而已。他其实因为其实我们之后看到七号他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灾难嘛。那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为是神的愤怒，但其实我们可以不只把它看成是愤怒，它其实是对之前就是圣徒的祷告的一种回应。因为在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上礼拜的第九节那边当初揭开第五印的时候，他说，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然后第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的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神身流血的冤要等到何时呢？然后第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所以其实之前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他们就有在就是祷告说，神啊，那你的审判什么时候会来到？所以其实神不只是在发他的怒，他其实也是在回应之前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所以呢这个代表神的公义和愤怒的这个灾祸，其实背后是藏着一个敬拜，就是圣徒们的敬拜。然后这边还有提到说，就是七号其实这是针对当时约翰那个时期，因为他们拜偶像的情形很严重，就是所以他其实是这个愤怒也是针对泛滥的偶像崇拜而发的。然后其实拿到现在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适用，因为现在也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偶像的崇拜，所以其实我怎么一直看那边？看一下这边，好。就是现拿到这个经文拿到现在来讲的话，也是很切合的。那其实我们看到前四号的灾祸啊，其实跟埃及的，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埃及的灾祸，其实是很像。那我们之后讲到每个号的那个灾难的时候，我们会再讲细一点。那这边还有提到说，那七位天使就是拿着赐给他们号的那七位天使，其实这个在原文里面，因为其实中文看不出来，但在原文里面它是讲的是七位天使是一个整体，就是说那七位天使是一个词，一个 group 这样子，所以表示说这边其实它指的七位天使是一个特定的小组，就是它不是只是随便七个，就是说这七个天使就是它就是来传达一些神要表达的东西。那他们在启示录当中的角色呢，就是要宣布即将到临的一系列的灾害。然后 这七个天使有可能是之后倾倒神大怒的七碗的那七个天使，但是他没有直接讲啊，但是我们可以这样想，他是一个特定的小组来宣告神的愤怒还有神的公义的。好，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他们这一段经文，就是行动一开始呢是神是站在神面前的这七位天使，他们获得了七支号，号就是那个 trumpet， 就是那个号角。然后其实吹号呢，在圣经里面是常常出现，就是它有各种的用途，比如说庆祝的时候，比如说战争的时候，比如说敬拜神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使用号角。那在启示录里面，号角是什么意思呢？在启示录里面的号筒，它其实代表是一个末世，就是末世的一个号筒，就是他们是在宣告神愤怒的日子要来临了。所以呢，约翰这边他就描写拿号的天使呢，他给整个物质的宇宙带来了四大灾，就是前四号，我们待会会讲到。然后接下来是对不悔改的世人带来两个恶魔的灾，然后就是在第九章，下次会讲到，就是五六号的部分。然后，而且呢，他并且大声的宣告说，这个世界已经在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当中。那这个部分会在第十一章才会讲。那我们今天主要是来讲前四号的灾祸。那在吹响这个号角之前，三到五节它是描写七号之灾的前奏，所以其实这边他有讲到说，那香和众圣所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所以其实这边是还在祷告敬拜当中。所以呢，当这个香呢，以前的人他们烧那个香，然后放在那个热的炭中，然后就是会有那个香气上升起来，从他们在祭坛中去烧那个香。所以他这个其实是这边他其实是作为那个香就好像祷告一样，就是他是象征，是然后升上去象征说神就是垂听了众圣徒的祷告，就是这种意象。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第五节他说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那这边他是各种回应呢，就是代表说神的审判即将要来到，神就要答复众圣徒的祈祷。然后就是从接下来这些显现，比如雷轰啊、闪电啊、地震，从这些显现当中所表明，就即将要来到的四个灾祸。好，然后来看一下图，就是七个拿着号的天使。嗯，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真正吹号的部分，就是第八章的六到十二节，我们同样来把这几节经文一起念字。那这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和火缠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仿佛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那个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好，我们先念到这边。OK， 好，就是现在，所以呢，从第六节开始，天使就吹号。那我们这边再讲一下呢，七号之灾，它代表的其实是就是因为在末世的时候啊，就是 这四人就是敌对神，然后很顽固，所以针对这个顽固的世界呢，然后神的那个审判的程度也是越来越的提高。当世人拒绝悔改的时候，那这个审判的那个程度也会继续加重。其实，从之前的七印到现在的七号到之后，我们其实会看到在七号当中，它会一直提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这其实代表的是它是一个部分的审判，它不是完全，就是它没有降在整个全地上面，它只有降部分，所以表示这还是有程度的差别。那之后的那个程度会继续的加重。那在第九章那边我念给大家听，第九章二十节他说到，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就说在这个三分之一以外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然后十六章说，人被大火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然后第十一节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的审判是一步一步加重的。但是呢，在这审判当，就是过了这个审判之后，人们却还是不悔改，他反而因为就是看到这些灾祸，然后就更加的抵挡神，更加的亵渎神。所以其实整个启示录我们要整体的来看，就是一系列这样子看下去，会看到他的这个审判和灾祸，其实是随着人们的不信和不悔改，然后而逐步加重。所以呢，但是我们这边讲到的七号其实还不是最后的审判，但是它已经影响了地上很大的部分。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神他让这个灾祸临到地面，可是他并没有摧毁整个世界，他其实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些审判，透过这些现象，然后警告世人，就是神的愤怒已经要来临了，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让人们就是看到的时候可以赶快悔改这样。然后这个就是第一号，就是火。那其实前两号都是跟火有关。那我们一边看这图片，就是我们开一边讲第一号。第一号意象其他我刚刚有提到是跟出埃及记的那个时代是有关联的。那第一号意象其实主要就是跟出埃及记的第七灾很像。那我帮大家念一下出埃及记第九章二十三节那边说到，摩西向天伸杖，耶和华就打雷下雹，有火闪到地上，耶和华下雹在埃及地上。所以就一样是火还有雹，然后他虽然说缠着血，但是那个血其实也是代表是火红色，就是的那个意思，就是算是代表血红色这样子，然后把地上的三分之一树啊都烧掉。那这边的血呢，其实有学者他们的理解是，它是指的是那种暴风雨的颜色，然后在暴风雨之后呢，是即将要来临的大毁灭。所以呢，这边还是一样说烧了三分之一的树，所以是神的惩罚不是完全的决定性的惩罚，然后他的这个目的还是主要是警告的意味比较浓，就是警告人们说神的愤怒还没有完全降下来，所以希望你们就是现在要赶快悔改。然后同样的这个灾祸呢，跟之后的比起来，它主要是针对自然界，就是前四灾是针对自然界的，跟后面是直接降到人身上的是有所区别的。但是虽然它是降在自然界，但是它对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因为你看地烧掉，然后树烧掉，这其实是等于是人们生活的来源。所以这边第一灾是提到树和地，然后后面会有海， 然后后面会有河，然后所以就是这都是影响到，然后后面是光，就是第四代是光，所以这几个其实是影响到人的生活的环境，它不直接降在人身上，但是它是透过对自然界的灾祸，然后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看第二号。第二号呢是说，他第二号第二个天使吹号，然后就。还是看新闻好，就是有火烧着的大山扔在海中，然后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活物死的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所以就像这个图，第二号是第一号是针对地嘛，然后第二号就是针对海，那就是海中的船只还有活物都死掉了。那前三号呢，就是其实都跟火有关。第一号是火把掉下来，第二号是着火的山掉在海里面，然后所以呢，其实它跟有的解经学家他的理解是说，它是跟第五节的那个天使，就是祭司的行动是相称的，因为他们拿着香炉，然后盛满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所以就有点那种意思，就是金香炉是燃着火，然后倒在地上，就象征那个火降到地上，然后烧去了就是这个自然的世界。然后呢，就是第七节，先是雷雨，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使地上起火，先烧起来，就是打雷嘛，闪电，然后先起火，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大火团扔在海里，然后最后是到第十节那边，就是第三号那边是那个烧着的心落到内陆水域，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循序的过程，就是它是有先后顺序的。然后呢，第二灾当中，烧着山石，海水变成血，所以呢，这边我们可以联想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灾，就是出埃及记第七章二十节那边有提到，他说河里的水都变成血，然后河里的鱼死了，河水也不能喝，所以这其实跟这边第二号跟第三号的那个灾祸的那个意象是相符的，所以可能约翰当初在写的时候，他的意象是跟出埃及记那个当初埃及的灾祸是有所连结的，这样。所以呢，在第二灾当中，他还是一样从自然的，就是对自然世界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仍然是局部，因为他一样是做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的海水。三分之一的活物，三分之一的渔船，所以呢，他一样是在警告人们，希望人们可以赶快悔改。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号，那第三号是就是开始到河水了。第一个是地，第二个是海，第三个是到人们的饮水。他说，就是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面，然后这个星叫做阴沉，然后就是水变苦，然后死了许多人。好，那第三灾是烧着的星掉到水里，然后水就因此变苦，然后有许多人死亡。这同样跟之前讲到埃及的第一灾是很像，就是水不能喝，然后鱼死掉，所以呢，它一样是一个神的惩罚。那它一样是针对自然界，然后间接的对人产生的影响。那这边有一个提到一个阴沉它是一种植物，但我原本也不知道，就是它一种植物，然后它这种植物具有很强烈的苦味，就是它很苦，所以呢，它这边其实是象征的一种痛苦和悲伤。然后其实阴沉在就是圣经的之前里面都有些地方都会有提到，在旧约当中有用过很多次，然后就是都是当作是痛苦，然后还有悲伤的一个代表上。那其实阴沉这个植物它本身它是没有毒的，可是呢它的苦味却暗示着一种死亡，所以约翰的意思 是说呢，因为神的一个惊人的作为，就是降这个灾祸在地上，所以呢，内陆水域的一部分被污染，很多人因为喝了这个水死掉了，就是它是一种借贷了，然后一种象征。然后这边一样是三分之一，所以表示说这个惩罚还是一样是局部。然后这个图就这样子，你看很多人就喝了那个苦的水，那个水看起来绿绿的就蛮苦，他就死掉了。好，接下来进入第四号，那第四位天就是讲到光啊，就是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所以呢，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黑暗，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所以呢，第四灾就更可怕了，因为呢，这边提到的是黑暗，那其实人们都是很害怕黑暗，因为当白天没有光，然后晚上也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光的时候，其实那个绝对的黑暗是比那种日食、月食还要更加的恐怖。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出埃及记的第九灾，出埃及记第十章21节那边他说，当时遍地乌黑了3天，所以其实它也是有所连接，就是黑暗来代表一个审判这样。那黑暗在旧约当中是一个审判的象征。那其实在以赛亚书当中有提到说，在主的日子，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以赛亚书13章，所以在圣经的前面的部分也有使用黑暗来代表审判。那第四灾就是刚好就是以赛亚书的预言的应验。那新约圣经当中呢，黑暗往往是跟魔鬼连结在一起，就是它不只是代表审判，它还是跟魔鬼有所连结。那第四灾的黑暗呢，就是它就是预示了神的警告，就是从自然界要进入到鬼魔，就是自然的灾祸要进入到鬼魔的灾祸，就是之后的第五灾和第六灾。那他也预告他会把不悔改的人世人逐出，进入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这个在就是马太福音25章有提到，就是不悔改的人就是要跟魔鬼和他使者一起丢在那个火谷里面。然后这就是第四灾，就是其实他这个不太对，应该要全部都黑的，就是但是就直接贴上黑色的图就不知道看什么，所以就是这快要变黑了这样，就是黑暗其实是很可怕的。好，那接下来就进入13节，就是他在因为他跟七印一样很类似，就是前四个是一组，然后五六是一组，第七个自己分开了，所以在进入5号6号之前，它一样有一个连接的经文，那就是第13节。那我们一起来念8章13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3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好，所以这边呢就看到了一只老鹰飞在天上，然后他对世人宣告了一些事情。所以13节呢，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转接点，就是我们刚刚不断有提到，就是从自然界的四灾过渡到后来的鬼魔之灾。那在后面灾祸当中，他那个神的审判不是透过自然界来间接影响人们，而是他直接这个审判直接是降临在世人的身上，要直接受制于就是地狱的权势。好，然后这边出现了3次的祸灾呢，就是它可以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为了配合就是之后的还有3号嘛，因为我们讲的前4号，这3个祸灾是讲后面的 三号，然后他们这三个后面的三号之灾呢，并不是降在教会上面，而是降临在就是一个异教的世界，就是从偶像崇拜，然后敬拜异教的神的一个世界的这个审判。然后，对，然后就是，所以第八章就在这边稍微就是结束，然后之后第九章就会开始继续讲后面的第五灾、第六灾，然后是直接降在世人身上，然后七号的审判完之后，接下来是七晚，然后那个程度是继续加剧，就是是随着人们的不悔改，随着人们的不幸，然后继续加重，所以就之后我们再继续读的时候就可以继续看，所以那今天呢，因为第八章内容比较少了，只有十三节而已，那这个礼拜要背诵的内容是经文是八章第四节，那我们一起念三遍，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好，大家有背起来吗？希望有。好，接下来最后呢，就是分组讨论的时间，然后就是这几个问题，大家可以分组讨论一下。那我。